比方说我碰到一个单身的朋友，我说你怎么还不找对象还不结婚呢，他会说我呀没碰着合适的人。哎，有那分手的或者离婚的，说你们为什么分手离婚呢，我们俩不合适。哎，你会发现合适这两个字儿对于婚姻恋爱来说是太重要了。有的人觉得说合适那这基本要求，那不合适俩人怎么走到一块儿，合适只是婚姻的低配，因为最好那都是爱情。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是过日子过个十年八年以上的，你都会知道爱情不是完全靠得住的。爱情像一把火，着得快它灭得也快，降温降得也快。那么合适呢，我倒认为是婚姻的最高境界。只有合适的两个人才能快快乐乐最终走在一块儿。如果仅仅靠你情我愿的爱情，恐怕想维系婚姻会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说合适是什么呢，什么叫合适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合适就是呢，比方你两个人结婚五六年了，有个小孩，赶到这一年呢结婚纪念日，两口子一商量呢，这女的说结婚纪念日咱要好好纪念纪念，咱俩要吃一顿法餐，预算花个1500。男的说别1500啊，咱要吃就吃好的法餐，咱花2500再追加1000。哎，这叫合适。说参加这个吃这法餐仪式很隆重，这女方说我这样吧，我正好咱结婚的时候我那低胸那个礼服多长时间没穿，我穿这行吗，她老公说可以啊，穿这个多性感呢，你身材还这么好。有的人就不行，有的人说那大庭广众之下露那么多干嘛，又不是什么结婚仪式，自己家东西别给别人看去。这样的老公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告诉你合适很性感。到那之后吃完了说咱俩看场电影去吧，老公说太好了，我也喜欢看电影，咱一块去吧。说孩子怎么办，我妈在咱家，她帮咱带孩子。你看这就叫合适。合适是两口子根本不必为花费多少啊，去吃什么呀，穿着是否暴露啊，是不是贤妻良母带孩子，不必为这些琐事啊在家里吵架乱撕。所以合适就是什么呢，就俩人在一块磨合了很长时间之后啊，不必丧失自我，他可以舒舒服服的做自己，双方可以一同的面对琐碎的生活和真实的丑陋，这个就叫合适。你听着说合适这俩字，我刚才一解释你觉得也没什么，可是两口子想做到合适，恋人想做到合适也并不容易。要想合适有那么几个基本条件，今天呢梁志节目就给大伙说说什么样的人跟你合适，怎么样能找到合适的人，合适的基本条件是什么。我告诉大家四条：颜值匹配，门当户对，观念一致，性格互补，这叫合适。咱一条一条给大伙摘着说啊。咱先说颜值匹配，就是你两个人呢颜值上得差不了太多。我一说这个很多人反对，那胡说，难道我长得难看我就娶不着好看的媳妇儿啊？我这相貌普通我就找不着英俊的老公？而且这历来都说不要以貌取人嘛，爱情是两个人心灵的碰撞，怎么能以貌取人呢？你先别着急，我说这个颜值匹配啊，不光指着说长得双方得大致是差不多的，它更重要一点是你对自己的形象要在乎。你不能你的形象仪表气质，当然不光是长得，包括你的气质修养，你对这些都不在乎，你就认为你能够碰到爱你的人，碰到合适的人，这个很困难。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举个例子，如果女方长得比较丑陋，有的女方就想我呀天底下男的都花心，我就得找个英俊的解解恨，你会发现男方出轨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你一天邋里邋遢，你就是再漂亮，你老公跟你在一块生活都会遭罪。我说的颜值匹配是全方位的，就整个的形象外在修养这些，你一定要拿这个当回事儿。要寻找那个呢跟你在这个方向上有一致追求的，假如说你就邋邋遢遢，你根本不在乎这个，你也得找一个不在乎仪表的，他能接受你的。你要那种稍微讲究一点的，你俩都走不到一块儿。我认识一个女孩，今年能有28岁了，也算老大不小了。身高大概1米55，体重130斤，反正就圆乎乎的，就我们说土萌土萌的，反正形象不怎么地。而她自个本身是邋遢，还不打扮自个。你要一说，她说你好好注意注意啊，爱情就是要不在乎仪表，要在乎心灵， 心灵碰撞才是爱情，我再捯饬怎么样他看不上我不也白扯吗？你看他这样还怪了，他为什么屡次相亲不成呢？他反而挑男方，他自己勒勒他他不在乎仪表，他却要求对方是一个帅小伙，你想想这种事上哪儿找去？结果他一相亲，不是他一看对付男方丑不要，再不就男方嫌他，你勒他他没意思。所以28了，现在好像是恋爱都没谈过。所以我们说这个颜值匹配是什么呢？你双方在气质、修养、外形各方面总得找到一致的契合点，不是说非得是俊男找美女啊，这个什么丑女就配丑男，不是那个意思，就你大致在这方面找到个平衡点。而且说实在的，我说我是丑小鸭就没有追逐爱情，不是那个意思，对方并不是喜欢丑小鸭，也不是绝对不喜欢丑小鸭，而是他可能更喜欢往白天鹅方向努力的丑小鸭，就丑小鸭可能变成天鹅，他要看到你的努力他会喜欢的。你看我们有一个电影叫《我的少女时代》，里边那个女主角叫林真心，这个女孩就是相貌平凡，满脸雀斑，还有点土气的，她平常也不修边幅，哎，走道上驼着背，那丘比特箭什么时候能射到你这儿？后来怎么改变呢？爱情刺激的，她喜欢上了一个挺帅又带点坏的男生，叫徐泰宇。她想的是什么呢？我为了让他多看我一眼，我呀就努力努力减肥啊，改变发型啊，让自己多读书啊，学习成绩好点。哎，他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徐泰宇还真对他动心，喜欢上了，甚至原来他暗恋的那个校草欧阳都对他动心了。所以这说明什么？不是说你先天条件什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你起码要有这个追求，你要对你的仪表、对你的修养这方面要重视，这样的话就提升了你综合的颜值，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能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就在这方面是要匹配的。因为尤其作为女人来讲，她的对立面男方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你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你看有些美好的爱情，比方说这个张生一见着崔莺莺第一句话什么？我死也，这长得太漂亮了。唐伯虎一见着秋香，那三笑把他迷的追到画府里边去了。贾宝玉一见林黛玉第一句话什么？这个位置我以前在哪里见过？这是什么决定？颜值决定的。如果没有这种东西做引子的话，俩人想一开始寻找一种契合点是很困难的。所以千万不要打着爱情是心灵的碰撞就对自己的颜值放弃，因为颜值是可以通过修养、通过打扮、通过自己注意有所改变的。所以说你想找到合适的人，首先你要在颜值上加强，在综合的素养上往上加强，所以颜值匹配你就更容易找到那个合适的点。所以这是第一点，颜值。第二个，门当户对。一说到这个很多人更不满意了，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就是批判门当户对，腐朽的封建思想。我告诉大家，这个整个社会你记住，它合理的东西转一圈永远是合理的东西，它不会因为你意识形态把它大批特批，到最后它就不存在了。门当户对流传了几千年，它一定有它其中道理。我给大伙先说什么是门当户对，很多人不知道，说门当户对怎么回事，这就是两家差不多吗？不是，门当和户对是分开的。门当是什么呢？假如你这个到北京旅游，你在北京胡同里边看着那个小宅院，你会发现门口往往啊搁两个对称的石墩，要么是一对石狮子，要么是一对立着的，你反正你分不清是什么的，反正两个石头墩在那放着，这个叫什么？叫门当。门当是干什么的呢？过去的媒婆啊想知道你家干嘛，不用进你家门，在门口一看俩石狮子，这家从武，哎，两个立着的石墩，这家修文，就通过门当能看出你家里的职业大致是什么样。户对是什么呢？就是上头这个这门上头这个横额这块啊支出来那个圆木头干啥呢？过节的时候挂个灯笼干嘛的，那个东西没有单个的，都是一对一对的，这叫户对。普通老百姓家就一对，有点身份的两对三对，王侯五对六对，你到故宫里看那往上一排不是五对就是九对，九五至尊吗？所以到你家这门婆一看门口这门当，哦，这家练武的，一看上面户对总共有三对四对，哎呦，是有点功名的。所以门当户对指的什么呢？你家庭的职业状况，你家庭的社会地位。所以单纯的认为门当户对就是经济条件，这说明你对传统文化不了解， 所以我们说门当户对是什么概念呢？绝不仅仅是你家有100万，他家有150万，不是那概念。真正门当户对的概念呢，是你家庭出身、你受教育的经历、你的家庭背景大致类似。为什么婚姻要讲门当户对呢？这个东西要找合适的人呢，是因为越是这样背景相似的家庭，他各方面观念越容易融合，你就省去了很多摩擦。你看，我看过一档综艺节目叫《中国式相亲》，那里边有那么一场特有意思，就是这个女嘉宾呢是一个海归学霸，自己创业挺厉害。这场上的三个嘉宾家庭都喜欢上了这个女嘉宾，当然这个不光是男嘉宾在这，他的父母也在这坐镇。其中呢，最后牵手成功那个男嘉宾呢，也是海归学霸，啊，也自个儿创业。他爸爸是外交官，他母亲是医生。你等那两个家庭，虽然也都看上了，想把这女的当成自己家一份子，当成儿媳妇，可是他们父母的职业和这个有很大区别。所以到最后呢，这个家庭拉票的时候，他爸爸外交官吗？站起来对着女孩用英文说了一段拉票的词儿。在场的观众投票也觉得他们俩般配，这不光站一块好看，你家庭也合适啊，观念各方面都一样啊。确实，其中这个家庭最后牵手成功的家庭，对未来儿媳妇要求是什么呢？心地善良，要有教养，性格随和，是这种要求。而另外一个家庭提出什么呢？这个话要少，活要多干，要在家里守规矩，手不能太凉，手凉容易宫寒，将来不利于生孩子。你都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海归背景的女孩能够到你家当那种话也少活得多干那种受气的儿媳妇，然后还得手不能凉，会影响生孩子，接受你婆家这么挑剔，不可能的，因为她受教育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所以最终他们能够牵手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我说的门当户对。哎，就两边这方面的实力是相当的，所以双方共同的语言也多，有很多的就是生活当中一些摩擦，可以通过观念一致很快就调整过去，就解决这问题。你看这方面也有一些负面的，在生活里非常常见的，就是我认识这么一对，男的呢是个凤凰男，农村出来的，家里很困难，但是自己呢努力奋斗。女的呢家庭生活小康，反正不愁吃不愁吃喝，她也有点小资情调。俩人呢当初爱得死去活来，双方家长都不太同意这事，他俩没管那个，走到一块儿。结果结婚以后出现问题了，这个男方啊他家里困难，他下边弟弟妹妹什么家庭都等着他养活，所以他挣的钱呢他拼命攒着，舍不得自己家庭开支改善生活，都用来反哺自己的老家这些人。而这女方呢挣点钱呢咱攒着干嘛呀，咱得花呀，咱去旅游去改善生活质量。俩人在这上就顶上了，到最后男方攒钱完了也不告诉女方，还怨女方败家，最后两人离婚了。就是什么呢？这个家庭背景相差太大，使双方没法在这方面快速融合。所以我告诉大家，门当户对啊，绝对不是什么腐朽的封建思想，您记住我这句话，门当户对恰恰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总结婚姻里的精华所在。你看邓丽君我们都知道最后因为哮喘死在清迈，很惨，最后也没有结婚还单身。那么这个他前面有一次马上就要走进婚姻了，跟那谁马来西亚的大亨姓郭，干嘛的呢？咱知道香格里拉吧，各地方香格里拉酒店那是人家的。两个人呢开始呢说嫁入豪门是好事啊，后来发现没那么简单。邓丽君陪他未婚夫见他未婚夫的奶奶，他奶奶提出几个要求。第一，你嫁给我孙子不能再唱歌了，连录音什么都不行。第二，把你过去跟谁谈恋爱如实给我交代。第三，进到我家门你走到哪儿得向我们汇报，不能说你参加什么 party 就去了。邓丽君无法忍受，最后明明他俩挺相爱的分手了。为啥？这就是门不当户不对，人家豪门对女人有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得是我们家个门面啊！你这今天又唱歌明天又演出的话，岂不败坏了我们家形象。所以在这个时候门不当户不对就很难走到一块儿。所以我说这方面双方得大致旗鼓相当。那么接下来第三条，不光是家庭出身背景，两个人的精神世界也得势均力敌。什么叫精神世界势均力敌呢？就是观念一致。再简单点说呢，就是谈得来。何谓谈得来呢？我给大伙举个例子， 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滩有个很有名的这个知识女性叫郭婉莹，她呢最终结婚呢，未婚夫呢是家里豪门有钱，结果一件事她决定退婚不在一块儿了。什么事呢？她的未婚夫啊给她买了一个美国产的丝袜，本来那时候女性穿丝袜很时髦的啊，看你各方面这个人有品位的，结果未婚夫跟她说什么呢？这丝袜你穿吧，质量相当好，穿5年6年都穿不坏。这一句话，因为两个人之前了解并不太多，郭婉莹就根据这一句话，我要退婚。为什么？提升生活品质的事被他说的这么庸俗，被他说成家长里短，我们又不差这点钱。人的一辈子太漫长，婚姻更是非常难熬的，我要跟有趣的人在一块能谈得来，你这个人这么无趣，咱俩没得谈。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观念要一致，价值观要一致。这个价值观一致特别重要。价值观一致的概念不是说啊，我要当官你也要当官啊，我要发财你也要发财，不是，而是我要做官我要发财，那我就做好你的贤妻良母，咱们要为了能够更好的生活发财，那么我们就可以暂时的吃点苦，你要喜欢游山玩水，那我也是小资情调，咱俩在一块玩呗，这叫价值观一致。就双方的追求或者对事情的看法要有共同点。你看《红楼梦》里边贾宝玉有那么句话，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什么意思？金玉良缘，金薛宝钗，玉贾宝玉，这都认为我们俩般配，不，我跟林妹妹更般配，她是木我是石，我就一块石头，俺只念木石前盟。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他跟林黛玉价值观一致，跟宝钗不一致。宝钗总劝他做些经世致用的学问啊，准备科举博取个功名，而林黛玉呢就觉得不用这样，过得舒坦就行，思维要自由无拘无束。而宝玉本身呢跟黛玉这点高度合盘，就想做个富贵闲人，不想追求功名。所以有一次呢背着林黛玉的时候呢，宝玉说了一句话，林妹妹从来不说这样的混账话，如果她说这样话我便也和她生分了。结果这时候黛玉正在外边听着了，说不枉我引你为知己，咱俩果然是知己，真对上眼了。其实这种观念一致比我们说门当户对还重要，就是我们歌里唱的，确认过眼神遇见对的人。确认过眼神不光是颜值的事，还有思维层面的东西呢。所以我说这个价值观念上这方面要谈得来，要能够有共同语言，这个对婚姻来说是特别重要的。生活里这样的反例是很多的，我曾经身边有这样的人，两个人结婚了，觉得是爱的不行了，可是他俩价值观念相差很大，就是我们说不是一路人，可他俩进了一家门了。这女方认为呢，咱挣点钱花，小日子过挺滋润挺好，男方不是，受不了，我得一夜暴富，我得成为人上人，结果披星戴月在外边干，负债经营，想干公司，把家里弄得欠了一屁股债，俩人经常穷吵恶斗，甚至发展到包括教育孩子，女方觉得对孩子要爱要夸奖的教育，男方是这孩子一旦有淘气连打带骂，要哭给我憋回去，女方说哭是孩子释放啊，俩人穷吵恶斗，最后也离婚了。就什么价值观念完全不一致，就没法往一块缝合。所以我说的所谓精神上的势均力敌，就是观念一致，价值观上一致，要能走到一块儿。但我说这价值观不是说一开始俩人就合盘，而是在一块儿的时候呢逐渐的找到了共同点，对于对方所坚守的一些东西自己也能够去坚守，所以这样保证呢你在顺着对方路子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委屈，也不会因为婚姻为了对方改造自己就让自己丧失自我。所以这价值观是婚姻长久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我们说颜值匹配、门当户对、观念一致，这些能保证你双方合适能走到一块儿。但是你能走多长，除了刚才我说的价值观一致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因为不光是价值观念，生活当中它是有很多琐碎事组成的，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所以还有很重要一点，性格上的互补，就是你看着说按价值观一致来说俩人应该一样的人，可偏偏要太一样了过不到一块儿。就是面对生活琐碎的事儿的时候，你的优势正好弥补了对方的劣势，而我的长处恰好弥补了你的短处。就像我们经常说男主外女主内，它就是个互补的结构，这在性格上来讲更重要。 就两口子都翻天，都不愿跟外界往来，你这社交层面好不了。如果两口都那种外向型的，你也出去疯，我也出去疯，交朋友，家里活谁干，孩子谁带，老人谁伺候，他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性格互补呢，是决定你在婚姻里找到合适的人能不能过长久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咱这里有个很活生生例子，你看钱钟书和杨绛，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两人恩爱夫妻，一起过了那么多年。钱钟书说自己的老伴杨绛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为什么能这么说呢？就是杨绛对钱钟书的性格互补简直太重要。因为钱钟书是个什么人呢？老天真，淘气，不谙世事，就外界的一些人际关系啊，人际交往呢，有些事他不明白，他就像个老小孩一样。而杨绛呢，心很细，而且对事情很畅晓，就说白了，这个人呢，人情练达。哎，他俩在一块过呢，恰好把这个优缺点弥补的非常完整。你看当初钱钟书把杨绛当成家里的绝对主心骨，留学的时候给杨绛写信告诉他，你赶紧来吧，干啥，我这墨水瓶倒了，把人房东桌布给染黑了。杨绛说没事，我能洗。他是墨水瓶啊，你恐怕不能洗。没事，墨水瓶也能洗，这都得教他。而我这台灯坏了，没事，我能修啊。是家里哪个家具坏，没事，我能修。杨绛在这些事上都能把钱钟书这种孩童式的焦虑和生活的低能给弥补了。不仅这个，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当年钱钟书呢心直口快啊，写文章讽刺沈从文两口子呀、买假古董，说他们有点假装风雅，这事得罪沈从文两口子。可后来呢，他们住的地方离着很近，学术圈子又高度重叠，你说 这沈从文是钱钟书为世仇，你这怎么办？杨绛有办法，带着钱钟书到沈从文家登门道歉，缓和双方的关系，等于给钱钟书在外界呀、这个人际关系上做了非常重要的缝合。所以这种互补太主要了。你包括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说钱钟书家呢跟林徽因家是隔壁，两家都养猫，钱钟书是特喜欢猫，结果钱钟书家的猫呢跟林徽因家的猫总打仗，一打仗呢钱钟书就护犊子呀，爱自己家猫，拿着棍出去要助阵，要打人家林徽因家猫。杨绛拦说你可别这样，两个畜生在这打架，你跟人掺和什么呀？再说有那么句话，打狗得看主人，打猫也得看主人呢、人林徽因招你惹你，俩猫打架，你把人猫给打成那样，你这关系还处不处了？钱钟书就赶紧收手。所以就外头很多的事儿呢，杨绛跟钱钟书两个人呢在性格上都形成了严丝合缝的这种互补。有的人就问这个杨绛说，你这个把钱钟书惯的啥事也不懂，你这对吗？杨绛说太对了。他为什么？正因为我把这些事都处理了，钱钟书才能保持着老天真老淘气，就一片活勃勃的自然之心，他才能在学术上啊心无旁骛，不受这些乱七八糟事的影响，才能够做出更大的成绩。所以杨绛对这个事儿，他是采用这个高度去理解，所以这你就看出性格互补对两个人能够过长远的这种重要性。如果两个人性格要刚强都刚强，要柔弱都柔弱，那对不起，在一块儿可能就一些事情永远处于一种穷吵恶斗的状态，他是过不下去的。所以你看今天我跟大伙说这合适，他没那么简单。咱们刚才说颜值匹配，门当户对，观念一致，性格互补。有人说老梁，照你这么说我也找不着谁了，我那另一半都得符合这四个要求，太难了。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非得按这四个要求一个一个都掰，非得符合这四个要求里呢，你符合两个左右，应该说那个人大致就是合适你的人，然后剩下的我们说像观念一致啊、性格互补这，可以慢慢的一点点去磨合，而且磨合这个过程你会更进一步能发现两个人合适不合适。而且磨合的时候也不是说啊，就是双方一下发现严丝合缝，不是那概念，而是我要真爱你的话呢，我愿意为你做一点牺牲，但这个牺牲不至于以丧失自我为绝对代价。你要真丧失自我了，你随着这种爱情一点点消退之后，你会后悔的，你会心里不平衡的，这会给婚姻带来很大的隐患。就是大致照这几条，符合其中两条，认为对方挺合适，那好，咱们俩现在一块相处， 一点点磨合，发现第三条第四条出现了，那咱们可就是天作之合呀。所以不是说都按照这四条，大致合适，可是如果这四条里一条都不符合，我告诉你，你俩人想走一块，那真是伟大的奇迹。有人说，那老梁你说的也不对，我知道古今中外那些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很多人两个人那简直这四条一条都不符合。我告诉你，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没有那长远的。我以前节目说过，惊天动地的爱情都是什么，要么是得不到，要么是全死掉，哎，就是要不是这个爱情最后得不到成了悲剧，要么是俩人有一个人死了，或者俩人都死了。你看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都是这样，他俩真要往一块过，可能不合适的东西就出现了，就不会有流传千古的爱情故事。那你看白娘子许仙，爱情动不动人，可一个人一个蛇，跟刚才我们说这四个合适差距太大。所以最后你看没办法，白娘子勇震雷峰塔，他就是个悲剧。所以我说世界上啊，刚才我们说这个颜值匹配，门当户对，观念一致，性格互补，这是最理想的合适。有人说这个不好理解，其实我说句简单的话你就能理解，什么是所谓合适，就是两人呢走到一个空间里了，有机会互相认识了，哎，突然发现我追求的也是你想追求的，我喜欢的也是你喜欢的，我能接受的也都是你能接受的，这些共同点出现了，偏偏我们两个还对眼了，还相爱了，哎，这个就叫合适。如果你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你还单身，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很有可能能跟你走完一生的人在这时候就出现了。所以大家记住，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成眷属者皆能百年好合。何以有百年好合？就是因为俩字儿，合适。